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肃静静默。这个安静的力量能够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对我们的身心灵实在有很大的益处。那结果这一期的恩光，穆安德烈讲到与主同住，他讲到一个点，要与主同死。对我来讲，有时候这个安静就是圣灵运行在我里面，让我与主同死。好，那我最近在问一个问题，不少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我来教会要得什么？主耶稣基督对门徒约翰跟安德烈说，你们要什么？他看安德烈跟门徒约翰跟在后面，说你们要什么？主耶稣问我，你来信耶稣你要什么？刚刚我们唱的诗歌都已经给出答案了，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寻找荣耀的天上家，对不对？我们要得那不会衰残、不会朽坏、不被玷污的存到永远的基业。还有呢，我们要得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需要的一切供应。我们活在地上，我们需要身体健康，有力量，对不对？有心力，不仅有体力，心力够。还有呢，我们要有智慧去应对一切。我们需要有时间够做一些我们该做的事，好，我们需要有一些财物来供应我们身体所需，去我们一般生活所需，我们所有的需要啊，我们需要有我们的这个 EQ 要稳定，可以跟人可以有很好的相交往哈，许多的需要。我们刚刚神也提醒我们啊，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撒玛，神与我们同住，主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的稳定的力量。好，诗篇四十六篇那边说，不论这个海浪多么的砰轰翻腾，当主与我同在的时候，我就不怕了。我们需要，我们来到教会，就是要得到这一些好处。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享受了多少哈，那我们彼此来勉励哈。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沟通的，我不敢说我自己已经都那么的得着，所以我用一个心态，我们都是同学，我们都是同学，我只把我心灵里所领受到的一些跟大家分享，跟大家彼此提醒，彼此劝勉。好，那我们请先帮我发一下哈。我本来想是不是要直接把恩光给你们，但是后来我想还是我印给你们，其他的我是印四页哈。一份给居华发好了。总共有四页哈，穆安德烈他到最后他的生命，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不错的神的工人，他的父亲到后来发现他的儿子在他儿子的事工中，神圣灵的工作借着他儿子忠心在神面前的侍奉，好像一直在一些人群当中做，穆安德烈自己进入了。所以最后穆安德烈他的生命，人家形容他的生命，你看到穆安德烈好像就看到一个有神荣耀彰显的会幕。所以这是一个内行人，难怪有的人说他是内在生活的导师哈。那我们来在这位导师的下面受教。 我们要得耶稣基督，得耶稣基督就得了一切。我们看第十页，第十页的中间那一段，如果我们要得着神已经给我们的那位真实的基督，如果我们要得着这一位真实的基督，神已经给我们了哈，那位为我们而死的真实的基督，那么我们必须在他的死与复活中坚定地站住。但许多基督徒们并不了解罗马书第六章所教导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像罪死了，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所以保罗教导他们，岂不知你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这在基督里像罪死的人，如何能继续活在罪中呢？以前我们读到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罪当然看作是，比如说我发脾气啦，我发脾气这个是不合神的哈，比如说我骄傲啦，这个是不合神的，我嫉妒啦，这个是不合神的，或者呢，我存恶意啦，去跟人家争竞啊，好，这些很明显是不好的，好，在加拉太书那边讲的，第五章那边讲的，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呢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温柔，种种九种果子，那跟圣灵相违反的就是那个情欲。我们说啊，这个就是罪。我们过去呢，我们既然已经死了，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是归入他的死，就不让这些东西再发动哈。可是事实上，我们会发现，这些东西还是会发动啊。好，那我们就说成圣是一个过程，好，不是一步登天，这个都对哈。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不够，今天他这篇文章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确实已经有了基督在我们里面所运行的死跟生命，我们就是把自己交托给耶稣，跟他同钉十字架，所以他担我的罪，除去我的罪，他也为我灭绝罪身，这些道理我们都知道。好，那但是我们不够让圣灵把基督的死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生命中。他说神的教会最首先的需要就是要能够认出跟了解加略山上在基督里所已经发生的事，并且在他们与基督的联合中所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他说人即使不了解，也必须开始说，要一个宣告，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持定，要有一个宣告，那个宣告就是基督在基督里我像罪是死的。在罗马书第六章这个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许多属灵的前辈，他们都很强调这一节哈，然后接下来的两三节哈，第十一节，这样你们像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他们说这个是属灵很伟大的一个算学哈。算自己像罪，凡是不合神心意的， 偏离神的所有一些心态、一些做法、一些反应，所有这些我们都说，这些我向这些是死的。好，向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神所有一切的美好，我里面是有潜能可以活出他这个生命的，因为基督已经在我的里面。好，那他说我们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敬虔的操练，常常求神让我们知道，甚至这个需要有一个意识形态哈。我们看一下哈，对不起，我第十一页哈，第十一页的第二段的第四行，他说：“我无法活出一个真信徒的生活，除非我每天都能充满这样的意识。我感谢神，我在基督里已经死了，基督向罪而死，而我与基督联合，基督活在我里面，所以我向罪是死的。基督在我里面活出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他这边就是说，我们要，为什么我们需要亲近神？为什么我们需要默想神？我们要知道，这个完全是一个信。你知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宇宙间有一位神，他的生命要分享到我们里面，我们都不知道。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开始进入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所不知道的世界，那是一个神向我们开启的世界。就像耶稣说的，我们重生，我们就看见神的国。我们重生，我们进入神的国，那这是以前我们所不知道的。那耶稣是门，当我们进入的时候，他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继续得的很丰盛。以前我对这个死跟这个耶稣像这个我还不是很了解的时候，我只知道一件事，耶稣的生命吸引我，很吸引我，我很羡慕有份于这样的生命。那这些基督徒告诉我啊，你就这样做啊，因为我要有份于这样的生命啊，他们说要这样做啊，所以我就这样做啊。哎，结果我真的也多多少少就进入了啊，这个东西就吸引了我。在马太福音16章那边，所以我以前对这个的解释是什么？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哈。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我对马太福音十六章没有错吧？16章24、25节，我对这个舍己早期一些哥哥姐姐们跟我们说这个话是什么？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向着耶稣的心意，向着神的心意，我们说 yes。向着，如果同时哈，神的心意是这样，我呢是另外一回事，我就要对自己说 no。就是说 deny self deny 要舍己。好，所以那个时候呢，渐渐我就有一个 今天我里边有一个了解，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很聪明哈，所以呢，我就觉得说，主啊，那很简单呐，我只要积极的知道你喜欢什么，我就来对你说 yes， 因为我同时只能够指定一个，对不对？我只能指定一个，我对你说 yes， 我 follow 你，很自然，我就是不走我自己的路，我对那个死就是这样子。好，我一直去注意生，去注意活，我一直去注意正向的。好，那这个东西我不注意，但是这一次好像穆安德烈他跟我们强调这一件事，他说为什么我们呢？看一下哈，在第十一页，他说我无法活出一个真信徒的生活，因为我们里边有一个肉体。保罗讲，我真是苦啊，哈，肉体跟那个圣灵在相争哈，这个取死的身体。十一页的那个第一步哈，十一页的第一步，十一页的最后一段，一二三四，第五行后面哈，人必须看见这个事实。就是加略山上伟大的事实，你可以算自己，看自己已经像罪死了。虽然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肉体还在这边发动，我们的脾气，我们的天然的本性的倾向，好，那我们还会发动，但是呢，我们要算它是死的，因为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在我的里面。好，那我要算他是死的哈。那第二，他必须在信心里接受这个事实。你不仅这样算，而且你要接受这个事实，这个就是信心的操练。什么叫做因着信？因着信就是我确定事实是耶稣已经替我死，耶稣已经替我解决这个问题。事实是这样 ，facts 是这样，这不是盼望，这是事实，我就接受这个。那这个是看不见的，但是呢，我的心里要持定，我的口要咬定，所以他就宣告说，在基督里，我向罪是死的，我口里要宣告，我心里要持定，这是我要看见这个事实，要这样算。然后呢，第二呢，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呢，他说，然后呢，当他在信心中接受他以后，在他里面会有挣扎并痛苦的经验，因为那信心还很微弱。他开始会问，但为什么如果我像罪是死的，我还会犯这么多的罪呢？而神的话语所给的答案就是，你并没有让圣灵来运行那个死的力量。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二十三节。我为什么要带大家读这个？因为圣经里边的道理我们几乎都能朗朗上口，可是我要怎么进入这个神的这个话语里边讲的实质？好，那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节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就是有一个肉体，我们里面有一个肉体，我们必须要认识。好，属灵的人都这样讲。我亲自认识的荣教授，他真的是一个属灵的巨擘。他讲，弟兄姊妹， 这个肉体跟着我们一辈子，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好，他说到了80几岁，他灵性已经很高超了，我里面也有肉体啊。这个肉体怎么样？保罗怎么说？要靠着圣灵把它致死。好，第八章。所以一个人，你不能说哦，我很属灵，没有一劳永逸的属灵。你如果不是时刻靠耶稣，你可能立刻就跌倒。好，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肉体，它是不会那么轻易的放过我们的。第八章十二节，好，我们没有，我们不欠肉体的债，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他已经把我们的肉体灭绝了。那现在我们要因着信，在暂定，就是持定这个耶稣替我死的这个，这是一个属，这是一个灵界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操练。好，他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你还会跟神隔绝。可是如果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下面他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常被圣灵引导，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在增长。好，那连保罗那么伟大的使徒，在罗马书第七章，他都有那个苦。好，所以穆安德烈他就强调，如果你要真是让神的话活出来，为什么他强调要等候神？就像我们刚刚那样，我们如果常有时间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来到你面前，我渴慕你加略山上十架的那个大能运行在我的里面，让你的死真的在我的里面。他这边说让圣灵来运行那个死的力量，我们平常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亲近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个环境来的时候，我们来不及，我们真想顺服主，可是呢来不及，我们的那个旧照就爆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平常呢就是要让神一直在我们的里边，好像让我们这个生命呢让基督的死真实的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是一个实质。好，那当情况来的时候，我们渴望基督的生活出来，就不会被这个死把它拦阻住了，我们就可以活出来。我们有一次圣餐的时候，有人这样祷告，主啊，让我们活出你的生命。我们很想活出神的生命，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让圣灵来运行那个死的力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活出来。那十一章末了这一行，我们继续读。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了解，圣灵是从天降下，从得了荣耀的耶稣那里而来，要将他的死和他的生带到我们里面，这两者是无法分开，彼此相连。好，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基督之死的力量可以彰显在圣灵不止息地抑制的肉体的行为。为什么美国早期信耶稣的人那么多？照理讲应该越来越蓬勃，对不对？因为不够在这个实质的里面有这样子的茁壮成长，个人还有团体里。好，所以神在等待，有没有哪些人真的愿意让主在他们的生命中实质的做主做王？我们在观念上我们都愿意，在心愿上我们都愿意，但是生命中实质的让主做主做王。好，然后下面有人问我是否还需要成长，当然借着圣灵人可以开始生活并成长， 更深更深地分享着基督的死。他会在从未想过的领域中发现新的事物。一个人可以有时充满着圣灵，却仍然在身上有极大的缺点。为什么？因为他的心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彻底地认清他的罪。可能是骄傲，或是自觉鲁莽，或是这本性的其他特质是他从来没有注意到的。圣灵并不总是立刻将这些清除，不，进入蒙福的生命有着许多不同的方式。他这些文字哈，如果你一下子不能了解没有关系哈，我用我的话稍微来讲哈。我早期人信耶稣，人带我去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一个圣灵充满的机会我没有得到，那次我被绊倒了。我被绊倒也许是我骄傲哈，那我现在看也许是我骄傲，但是我不是故意要骄傲。是为什么？有一个弟兄他好像有点尝到了，他就你得到了没有，你得到了没有，你得到了没有。我那个时候就说我没有得到，我心里我这边没有讲错，心想我没有得到，哎又怎么样。好，好像我里面被激出来了哈。那一天曹立忠牧师比我，那个时候他是曹立忠弟兄哦，他比我谦卑多了哈。那时候我拿起包包就要走了，啊，顺家等一下，人家还等一下还要吃午餐哦。我说不吃了，我就走了。那以后呢，我们都是团契里的同工，好，以后呢，人家要谈起圣灵充满，不要跟我提，不要跟我提哈。那别人都知道，我说不要跟我提，我不想听哈，我不想听。那我什么时候我渴慕被圣灵充满？这个就像这边讲的，一个人可以有时被圣灵充满，可是我们这个人有很多面，你知道，不是一下子马上就被更新了。我那时候我不懂，我就被人家那么一点点就把我触动了，我也真的很肤浅，真的对不对？可是那时候我也才刚刚信主没有多久，神怜悯哈。结果后来有一次，我为了我信仰上的一个问题，我去请教一个我的老师，跟我说在台南有一个圣灵经验比我更丰富的人，你有问题可以去找他。我就去找他，一个美国的宣教士，浸信会的，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士。那他的国语有限，我的英语有限，但是我们又英语又中文，我们还是可以沟通哈。结果他就说：“姊妹，来来来来，我们来敬拜主。”那个时候我对敬拜没概念哈，那个时候还是早期的。结果他是成大那个基督徒团契的那个辅导，他就在那个他们的那个聚会的地方哈，他就带我去那个地方，他就开始要敬拜赞美。我发现他就把鞋子脱下来，我觉得很奇怪，然后他就开始跟耶稣祷告，然后开始就赞美哈，对我很稀奇，因为我还是浸信会的人，我还没有到锡安堂来追求，根本不晓得什么叫赞美。好，我听他祷告，啊，有时候我就偷偷看他一下，啊，我也祷告，后来开始在赞美，英文我听得懂一点，哎，那是什么话？我完全不懂，哈，他就开始用唱的。哇，我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呀？他又是唱的，不是一般的诗歌哈，他又不是英文，这是什么？然后我看看他，哇，一个字 childlike。他至少大我20岁，我那时候才大二大三，才20来岁。他至少大我，他大概至少有45或者是甚至50岁，至少大我20岁。可是呢，他像成这样的赞美，哇，那个我就哇 childlike， 像一个孩子一样，我真的那个字就在我里面，像一个孩子一样满面光红哦。然后整个那个去那个这个场地的气氛呢，充满的不一样的气氛哦。我顿时哦，在我里面说，这是什么？这是被圣灵充满吗？我说主啊，如果这是被圣灵充满，我要，太吸引我了。 好，那神很怜悯我，所以呢，我就被吸引。来到锡安以后，我就渴慕，被圣灵充满，跟有主的同在有什么不一样？又没有人回答我，被圣灵充满跟主的同在有什么不一样？哈。其实圣灵充满就是耶稣来到我们的里面，那他说这些啊，进入蒙福的生命有着许多不同的方式。后来我到了锡安来以后，我感谢主，我先在浸信会当姊妹，后来我来到锡安，我看到有些人是他们很会亲近主，可是他们对某一些别人身上的优点不够尊重，我心里就不喜欢。我说神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得着一个人，至终都是耶稣，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点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点不一样，好，所以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但是至终那个都是耶稣的作为。好，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最近在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不晓得第二章还第三章有一句话，那个有英文的版本说，我们要彼此尊重，彼此尊敬，别人跟我们不一样，如果我用这个方式来得着主，别人跟我们不一样，如果他也是神对他的带领，仰望他的带领，我们不要随便去批判。好，我们就是把这个交给主。好，那他说一个人可能渴望服事充满大能，好，我们有很多情况，一个人可能渴望服事充满大能而进入这蒙福的生命，所以有的人被圣灵充满就是要能力。好，那有的人渴望免于忧虑厌倦，充满安息，有的人则渴望从罪得释放，不论什么方式耶稣都能够满足，因为耶稣是一切，只要我们去追求，我们是按着神的方法，按着神的方法。他说因此每位信徒当他认识了基督之死的大能之后，仍要交出自己，并继续地说，主耶稣，让你死亡中的大能继续工作，好穿透我的全人。人若毫无保留地舍去自己，他就开始带着钉死之人的标志。那我们常常听到人祷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话我们都很渴望，我们都常常讲，那我们是不是真实的常与他同钉呢？那使徒保罗说，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生活就像个钉死之人。所以保罗这样讲，他说死常在我身上发动，生也就在我身上发动。记不记得这样一句圣经，在哥林多后书那边，死在我身上发动，生也在我身上发动，死在我身上发动，生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因为当死在我身上发动，我就能够按着耶稣那样的去活出来，那别人看见，死在我身上发动，别人看见基督活出来，人就会被吸引要来信耶稣。那第13页这边讲到说，钉死之人的标志是什么？如果我们说主，我愿与你同死，那我们要叫什么叫做 与他同死？那钉死之人的标志是什么？首先是深刻且绝对的谦卑。如果一个人生命中没有一个谦卑的特质，他说我已经与你基督同死，你不要相信。钉死之人的标志，深刻且绝对的谦卑。 基督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人经历这种大能强力地向罪而死时，就是钉死最主要最有福的证明。人受到破碎，不断地低下再低下，心中大大地渴望，哦，我若能更深低伏，直到神前一无所事，只有基督的生命被高举，我所配得的无他，只有受咒诅的十架，我将自己交付于这十字架。谦卑是钉死之人主要的标志之一。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会经历苦难？因为我们都不认识自己。我们昨天读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时候经过这种熬炼试炼，如果有需要啊，如果有需要，神许可一些试炼临到我们，神就要翻我们里面这个人，他要把我们里面的那个很坚固的那个旧造要把它松动，要翻我们这个人，要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更深的拯救，好，要来炼净我们。有时候有必要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保罗说进入神的国会经过许多艰难？有时候神需要量环境，有时候也许我们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环境，但是呢，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自己可以感受到我们有一些要死的，好，这个我们知道。那如果我们受到破碎，我们渴望神，我们如果诚实地面对自己生命的光景，当神让罪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向神降服，一再的神用高温高压把我们里面的渣滓浮出来的时候，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把这个交给主，我们愿意低伏，主，我们愿意死。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会进入一个真实的谦卑，会进入一个真实的谦卑。另一个标志是无力无助。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完全不能做什么，对不对？那是最无力无助的。下面一段，钉死的另一个标志是安息。是的，基督被钉死了，下到坟墓，而我们也被钉死，与他同埋，没有其他的地方像坟墓一样充满安息，人在那里是做不了任何事的。大卫说，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而这也是弥赛亚所说的。对我而言，我等候主从某个情况来讲，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让基督的死在我的借着安静下来，让基督的死的大能运行在我的里面，借着默想神的话，甚愿基督的生让我能够活出来。好，那好，我们看倒数这一页的倒数一二三四，倒数第五行，要记得钉十字架，死亡和埋葬是分不开的。要记得，坟墓是神将要以大能彰显非凡复活的地方。还要记得约翰福音十一章中这些宝贵的话，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弟兄姊妹，主让我们信耶稣是很怜悯我们，他要我们得的是世人不能得的。信耶稣得永生，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如果我们跟随耶稣，我们的老自己越来越脱落，越来越脱落，越来越脱落，我们越来越多得耶稣，我们是越来越光明，越老是越满有荣耀。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我们是越年纪越大越老朽。所以有一个牧师，他只是小学毕业，他很有智慧，讲一句话，他跟很多有学问的人说：弟兄姊妹，我有人说追求耶稣要付代价，这个代价我付不起。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不追求耶稣也要付代价，你追求耶稣现在付代价，付得值得。因为你这时候付代价，你的老我脱落，舍去自己，就得到耶稣，对不对？你就越来越得耶稣，你就越来越他越来越成为你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现在不愿意付代价，你的老自己一直在你身上，你得不到耶稣，你得不到耶稣做你的智慧，你得不到耶稣做你的谋略，你过这一生到头来，你一定会碰到一个情况，要付代价的。那个时候当你付代价的时候，代价还要付，可是你有没有得到益处？没有。弟兄姊妹，所以如果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不付代价，我以后我要付代价，我们要当聪明人，对不对？我这个时候付代价，我这越走越轻省，越走越欢喜快乐往天行走，越来越没有惨累。虽然付代价的时候很不容易，有时候真的要违背我们里面的，我们里面不甘心，我们的老自己会不甘心，为什么你这样欺负我？有时候我会不甘心，可是想一想耶稣的爱，耶稣饶恕我们，接纳我们，他饶恕我们是一千万两银子，我们饶恕人家只是十两，对不对？求主把这种启示跟智慧的灵赏给我们，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的指望在哪里？基督的死在我们里面运行，我就默想神，去仰望基督。主，我渴慕你，渴慕你，渴慕到一个地步，要得着你来从我生命中活出来，那是我们的指望。好，好，我们看十四页第二段。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需要死，这个死就是我们的老自己需要死，我们向着罪需要死。如果我们要活在安息平安，并我们伟大的波阿斯的祝福中，就是我们的耶稣，耶稣就是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在他身上哈。我们如果在他里面，我们就得了一切的丰盛。我们如果要在这伟大的波阿斯的祝福中，如果我们要活出喜乐、多结果子、有力得胜的生命，我们必须与基督下到坟墓中。我们生命的语言必须是：我是个钉死的人，赞美神，即使我里面除了罪一无所有，我却有永存的耶稣，以他的死和他的生成为我里面的生命。他下面讲了一个比喻哈，他说我如何能进入有份于这个十字架呢？我们在这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不是一边有一个两边各一个强盗，其中有一个强盗呢，他就用其中一个强盗的例子哈，他说我们从这个悔改的强盗身上找到了说明。在基督受死之前，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那个拉撒路的事啊，那个时候耶稣不是没有马上去看拉撒路，多待了两天，他回到拉撒路那边去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那他要去之前，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病了，我们去看他。 睡了，我们去看他。那这个多马就说，啊，我们跟他一起去同死好了，好，他说我们跟他去，他这个翻译错了，是死哈。他说啊，让我们跟他一起去同死，好，与基督同死。而彼得说，主，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可以同你下监，可以跟你同死。那这两个门徒呢，都说他们要跟基督同死，可是都失败了。好，可是却有一个人呢，人看他是地上的人渣，就是这个强盗，被钉在十字架的强盗，他是真实跟基督同死的。那这个人，他用这一个人来跟我们讲哈，我们在这个悔改的强盗身上，我们十四页，在倒数第九行哈，我们在这个悔改的强盗身上看见一颗谦卑、全心认罪的心。当群众正在嘲讽、亵渎的他身边的耶稣的时候，他毫无惭色，公开的宣认：“我死是应得的，我所受的是应该的，十架是我该得的。”穆安德烈的意思，他是在强调说，这一个强盗，他说：“我死是应得的，我受的是应该的，十架是我该得的。”因为他知道他是配该钉十字架的，是该死去的。然后他求耶稣纪念他，他说：“今天基督的教会就是太少有这种认识，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很好，好，可是这个强盗是那么糟糕，是应该要被审判钉死的。我们不够认识我们的旧照是该死的。”所以他下面说，这就是基督的教会很少进入基督之死的原因。下面这一段话很重要哈，人们不愿意相信神的咒诅正临到他们里面所有未曾与基督同死的事物。人们谈论罪的咒诅，但他们却不明白他们的全部天然本性都受到罪的感染，因此咒诅也遍及所有一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领受他这样的说法，我能领受。当人犯罪的时候，罪进入人的生命中，罪进入这个世界，大自然并没有犯罪，可是所造的一切都浮在虚空之下。虽然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拯救，虽然我们从小要来当个好孩子，但是那是我们的旧造有罪性。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不知道有罪性，可是当我信主以后就越来越明白，啊，我没有办法像基督那么宽容大量的说饶恕就饶恕，哦，原来我里面有一些东西不甘心啊，神啊，你公不公平啊？那个就是旧照，那不是爱，爱就是能够宽容，能够赦免，能够叫人有路可走。好，那我们的旧照没有这个，那是不是我们做的坏事以至于我没有我们的罪行？因为罪已经玷污了我们里面的一些东西哈，没有经过试验我们就不知道。我陪着郑牧师牧会三十几年，我看到有一些人真的很好的基督徒，哎，很好的基督徒，可是有时候神许可经过一个环境一考验，求主怜悯，都不像样。如果他们有认识到，啊，我这一方面还没有被更新，所以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说，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经过更新，都不可靠。我哪个点被神更新过，那一点就可靠，其他的没有被更新过就不可靠。 为什么摩西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神不能用他，他用他的血气，用他的天然要去救他的百姓，不能成就神的意。他需要被放到旷野去，倒空倒空倒空，对他都不容易啊。他以前在埃及王子，他吃东西都是人家服侍的，对不对？他现在去旷野牧羊40年，人家都知道羊是很笨的动物，牧羊人是很辛苦的，那个羊自己摔跤摔得四脚朝天，他没有办法使自己再翻过来，要牧羊人帮他的忙，不然他可能就会死掉。羊是很软弱很近视眼，羊也很会这样子纷争的，他们说那个肥壮的羊也会跟那个瘦弱的羊这样挤来挤去，那个牧羊人是很辛苦的。他以前都是受人家这样服侍的，去到那边流落到那边逃难到那边40年之久，跟这些羊搞在一起服侍这些羊，你说容不容易？不容易。他被倒空，他被倒空倒到一个地步，他以前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的，可倒到一个地方，神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他不能再依靠自己。所有神的工作起义都要是神 initiate 的。那所以呢，他下面就讲14页的倒数第3行，因此咒诅也遍及所有一切，我的志士是否也受罪的败坏？志士是好的，那是否也受罪的败坏？他确实败坏到可怕的地步，罪的咒诅也在他上面，因此我的志士必须下入死地。哦，我相信今天基督的教会这句话，不晓得你们能不能领受哈。我是能领受。今天基督的教会因为信靠知识、聪明、文化跟心智的进步所受的亏损远大于其他事物。为什么？世界的灵进来，使人们渴望借着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知识来帮助福音，却剥去了他十字架的标志。基督只是保罗要去传十字架的福音，却不是凭着智慧的话语。罪的咒诅满布在所有出于天然的一切。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2章。我们以前这个圣经就这样读过，我们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个圣经讲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真谛是什么。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2节，第2节到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保罗他是很有学问的神学家，他的老师是很有名的加马略，他说旧的律法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我的热心也是超人一等的，他是很杰出的。可是当他被神得着，他传福音，他说我不敢用人智慧委婉的话，要用圣灵跟大能的明证。所以他看到一个人在抵挡福音，他就知道他看到众善的仇敌，他就可以斥责。他倚靠圣灵的大能，所以他这样讲。我们看第1章26节，哎，等一下，第1章的23、24节。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 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26节，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弟兄姊妹，你会觉得说，哦，那这样神也不公平啊，神都只是对弱势团体那么好，好啊，不是弱势团体，神就不那个，不是，那个真正的谦卑，有人贵族啊，你像那个甘恩夫人，她那么漂亮的贵族，可是她里面有谦卑的灵啊，她看自己不算什么。那这个也是神拣选的，神是看里面，不是看外面。有的人外面事实上没什么，好，他却看自己多棒啊，多高贵啊，对不对？好，神是看里面，他传福音给心灵谦卑的人，给心灵贫穷的人。邻里贫穷的人不一定真的贫穷，不一定真的没有学问。有的人没有什么学问，可是老自己好大。我们有一个同工说，他以前觉得哦，那个人如果很有知识，比较不容易谦卑，那所以比较没有什么知识的人会比较谦卑。后来他说，哦，没有。后来他看到一个例子，也没有什么学识，可是老自己好大哦。可是有的人很有学问，可是却那么谦卑，那是真正的懂。所以不是看你有没有学问或没有学问，而是看你这个人里面是不是谦卑的。那保罗说，最重要的，神不是看外貌，我们的学识、我们的学历、我们的美貌、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成就，这个都是外貌。好，这牧师的二姐说，他们的教会好多好多博士，他说可是真正懂得生命的不多。专业知识可能很多，可是懂得生命的不一定多。好，所以耶稣说，像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像婴孩就显明出来，就看我们里面是不是单纯像孩子那样。好，然后我们现在在读的这个呢，就是第六节到第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比如说昨天我们读的彼得前书里边有一句话，以前的先知他们考察他们里面基督的灵，他们发预言，他们考察里面，他们知道一件事，基督必须受苦难，然后呢，然后 subsequent 得荣耀，受了苦难接下来的才能得荣耀。耶稣要得荣耀，必须要先受苦难，这是宇宙间的奥秘的智慧。那基督是第一个，是第一个我们的大哥哥，我们是跟着来的，跟随他的，他是使我们成圣的，我们是因着他可以被成圣的，他要带我们进荣耀里去，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讲的。所以弟兄姊妹，基督都必须要经过死而复活，所以我们要有份于他的死，也才能够有份于复活。我如果没有进入基督的死，我就没有办法跟他同活，就没有所谓的 自由荣耀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们多多少少都已经尝到一点，感就像我刚刚讲说，也许我不懂，但是因着自一直跟随，多多少少也尝了一点。可是如果我们更懂，我们就更晓得，哦，基督，愿你的死的力量彰显在我身上，好叫你更能从我里边活。好，感谢主，感谢主。那他说，因为世界的灵进来，好，他这边讲，下面因为时间关系，你们回去看好不好？好，我们看15页的第二段，15页的第二段的第三行，穆安德烈说，说整个人，我们整个人都要钉死哈，我们生命中的情感方面的，我们的各方面都要钉死，就是全然要进入基督的死，然后所领受的都是耶稣。啊，以马内利之境，荣光只有羔羊。好，心里下面一行，心里的感情也是如此。好，这段话我们来读一下哈。还有什么比孩子对母亲的爱更美？但在这可爱的天然里，却有某些是未经洁净的，必须放下来，交于死地。神会使他从死里复起，再度还给你，全然成圣，向神而活。同样的，我可以如此说明的我们的全生命。好，总之要提的就是要经过死而复活，要经过死而复活。没有进入基督的死，就不能与他同活。再下来，我打那个星星的哈，要放下一件事并置于死地是非常困难的，要放下我自己的生命进入死地，更是难上加难。我们自己绝不会愿意如此，除非我认识到那个生命里所有的一切都盖上了罪的印记，同时也认明要使这样的生命复苏并圣洁，唯一的方法就是要让这样的生命进入死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体会我为什么跟你们分享这个。有弟兄姊妹，如果神让我们许可我们经过一些苦难，经过一些破碎，如果神许可让我们这个人里边的己去经历一些死，那是为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经营建造。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现在神就在做，不是等到将来，圣灵现在就要做。好，如果你们有空，你们可以看，这一次的恩光。对不起，我今天忘了带来，不能可以给曹大嫂哈。前面一篇就是那个，宣信博士写的，就是圣经中讲的基督哈。他讲到有一个老师，他也是一个医生。他们的传道，他们在非洲服事。那传道人呢，早上说，哦，晚上有两个人要来讲关于被圣灵充满的事，哈。那结果呢，他们就回家了，等着晚上来聚会。这样就有一个医生，有一个老师呢，等不及到晚上，他在牧师中说，他说等不及到晚上，他就是他需要，他迫切的需要基督，他就做那个人的见证。你们回家可以去看，太感人了。他说神的那个非凡的超凡的临到他哈，所以我们他讲到说，他发现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这样，他看到他里面那一种强烈的盼望要得主进到他的里面。我们在不在意？耶稣是宇宙至宝啊，如果我们都不在意，他为什么要给我们？他为什么要把珍珠随便丢在人的脚前？这位基督是宇宙至宝啊，苏醒，求神苏醒我们的脑袋，让我们想通过来。基督是创世之前就被立的，基督被神所知道的，整个宇宙是借着他而有的。这样的一位 要来跟我们同住，要来跟我们同活，活到永世里。这件事大不大？太大了。你看，有很多人为了得到世上的一个学问，一个博士学位，他读得死去活来的哦，很辛苦，对不对？为了要得到一个地上的一个成就，要那么的拼命。我们要得宇宙的至宝基督，哎，为什么我们不认真？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实验，要让一个实验能够 work， 我们一定要按照那个 formula 这样一步一步去进行，才能得到那个，才能够发表那个 paper， 对不对？那为什么？为什么圣经已经给我们，圣灵也给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前面的人，他们已经经历到荣耀的基督，蛮有荣耀，他们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照着去做？那个 formula 都有了，为什么我们不照着去做？我一方面也是主对我说话，因为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时日不多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多多得着神多少，求神让我们得着哈。那这个最后有一页，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在第十这个可能我没有印给你们哈。他讲到这个强盗，他说穆罕德利说，这个强盗当时呢，他跟耶稣，等一下，对不起，第十五页这一段我应该读哈，第十五页的最后一段，这位悔改的强盗承认了他的罪。也承认他罪该万死，接着他相信基督的大能大力，这是奇妙的信心，在圣经中无出其右。弟兄姊妹，你承不承认你罪该万死？如果我们不认为我们的旧照是应该抛弃，好叫我们得到主的新照的生命，我们不会甘心去死的。如果可是像这个强盗呢，他认为他罪该万死，好，那接着他相信基督的大能大力。对不起，我再回头讲一下，摩西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是大家羡慕的，可是摩西需要那些被倒掉死而复活才能被神用，所以摩西后来的40年到死的时候眼目没有昏花，他的谦和胜于世上的众人，他一个不小心都被惹动怒气了，所以就不能进迦南地，那个没关系，他还是进入天上的荣耀里。我们要不要进到那个天上的荣耀里？弟兄姊妹，真的，我的原来的背景是卑微的，是穷困的，可是当我跟随耶稣的时候，我觉得主满足我的一切，而且我有一个荣耀的永恒等着我去享受，太棒了哈！那只因为我愿意付一点代价，这个代价不是很多的金钱，我没有很多金钱可以付，就是我花上我的时间，我花上我的心力，我在意这位耶稣怎么说，在意这位耶稣怎么引导我。我不小心走错了，神把我打一打，又把我带回来，我就不敢随便再去乱走。那这位神是真实的，真的是真实的。所以虽然那个时候我很无知，这个穆安德烈他讲，在他说哈，好，我继续读哈。这个罪犯呢，他说，第十五页最后一行，我就要死在这里，他是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犯罪该得的刑罚。好，但我相信，你可以将我接到你的心中，当你进入你国中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求圣灵把那种启示的灵给我们，让我们的了解穆安德烈在讲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一个人他认为他的生命是该死掉的。如果我们能够得神的怜悯，知道我们的旧照比起神的新照，那是值得放下的。好，为了得到神的新照，我们这个旧照就要放下。那放下之后呢，他说，神啊，你可以把我接到你的心中。那穆恩德利讲一句话，他说，有时候我心里会这样想，这个强盗他有那个奇妙的信心，可是他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也不知道耶稣会把他带到哪里去，只是神怜悯他说，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完全不知道基督要怎么把他带到乐园去，他完全不知道，完全无知。穆恩德烈说，有时候我觉得他这样子的无知，我为这个事感谢赞美主。他说为什么？因为也 即使我们不太懂得什么叫与子同死、与主同死、与子同，这个都没关系，只要我们心里渴慕说，主啊，我就是要你，我就是要你，我就是要信靠你，其他都不知道都没关系。好，我就是要信靠你。好，即使我无法完全了解与基督同钉、向罪而死、向神而活，还有将要临到我的荣耀，都不用在意。你即使没有这个知识，你要知道，当然我们要分辨我所信的对不对，这个我们要知道。可是，一旦我来到主面前，知道主是对的，这位主就是我的弥赛亚，我的救赎主。一旦我知道了这样，即使我很多的道理我不是很懂，但是我知道，主，我就是要你，我就是要听你的话，请你对我的心说话，好叫我能跟随你。他强调的就是这样。好，所以他说，让我们来祷告，让我们来祷告，即使我不是那么了解，我也相信你会带我走过这一切。好，弟兄姊妹，我对不起，请你们忍耐哈。我要说的一件事就是，为了要得到耶稣，如果在我们的心灵里，在我们的想法，在我们的成见里，在我们的看法里边，如果有跟神相违背的，我们如果知道了，为了要得到耶稣，我们都要让所有跟耶稣相违背的放下，要让他死掉，不让他来拦阻。我们看一下诗篇50篇23节，我快讲完了哈。50篇23节，这一句话，好，我们一起读：凡你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刚刚我们敬拜的时候，有人祷告：耶稣，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诗篇85篇也讲，耶稣在地上的踪迹，就是我们可以走的路。彼得也这样讲，他为我们立了榜样，使我们也跟随他的脚中行。即使我很多道理我都不懂，我今天讲的穆恩德，即使你都觉得好烦哦，都不懂，没关系。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耶稣的路是正路。我就是要花上我的时间来留意耶稣的路是哪一条路是正路。你知道我们台中那个姊妹，她说圣经她不是很懂，她刚刚蒙恩是怎么样，她说圣经我不是很懂，可是我来聚会听到，哦，牧师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她想她小时候的这位神，她是真神，我需要她。我的婚姻那么糟糕，我带孩子带得那么糟糕，真的很糟糕哦。她跟我们讲，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哦，刀子飞来飞去的，你说糟不糟糕？太糟糕了哦。她也不悔言哦。啊，我这么糟糕，我需要耶稣。她请求她先生带她去聚会，她先生去哪里？她说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就带他到台中喜安堂来，他听到话说，他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他说：“神啊，这是你的旨意耶！” 是神的旨意耶。他就从凡事谢恩实地的操练起，碰到什么情况凡事谢恩，好事坏事都谢恩。他从那个地方开始进入圣灵的水流。他承认他圣经不是很懂，那当然自从这样以后，哇，他更宝贵神的话怎么说，神的心意是什么，他全部 put into practice， 全部付诸实行。他现在成为教会里边的中间分子。为什么？因为圣灵来了，圣灵建造了他。他跟他先生现在情感好得不得了，先生也受洗了，归主受洗。他儿子呢，牧师有讲啊，以前是七分的，考试是七分的，现在到那个 Ohio 读博士，公卫的博士。神整个，他说他就一直的把，他说师母，你知道为我这个儿子，我经常就是跪在那边祷告的。主，我不会，我就是要你在我儿子生命中做工。他就一直抓到主，一直抓到主。这是我那天跟你们讲的三位其中的另外一位，就是因为什么？他们在乎主，在乎持定主，在乎主来，在乎走主的路。弟兄姊妹，时日不多了，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我